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敬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我想呢，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事情呢，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灵感的。作家呢，把它写成小说，把它写成文学，音乐人呢，把它创作成歌曲。而在流行歌曲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文学，不管是国语或者是台语都有。今天呢，我们就带领所听众朋友来欣赏这文学和音乐所激荡出的美丽火花。
心情俗化旧无事，对落虽亲却不必，要向民间亲作去，街头一族做红衣。
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是台湾新文学之父，也就是赖和他的《吉吉村林》，结合了大老爷走唱队的吟唱，表达他走向民间无怨无悔的医者情怀。赖和是谁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很陌生的。赖和是彰化人，是位医生，更是日时代带动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领导者。他的作品涵盖了新诗、小说、散文或者是日记等等杂文，它的主题是从人道关怀到抵抗意识。而我刚刚说到老爷走唱队哦，他们这到老爷这三个字是借用赖和小说的名字。到老爷的成员他们都很热衷在台湾文学，在赖和文学营当中他们相识而结缘，最后他们借由音乐和文学激起的火花，完成了赖和文学念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和和，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沁花写予真的心》，这首歌曲是根据赖和著名小说《吉吉七娜》所创作的。这个小说是描写身为佃农后代的秦德深，在制糖会社的剥夺下，租不到田地，不得不转为菜农，寻景索贿不成，平时赖以为生的七娜也被折断了，还被以违反度量衡规则入罪。秦德深在遭到了种种羞辱之后，深感生存的悲哀，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和巡警同归于尽。到老爷走唱队当中的吕美清，他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写成了这首歌曲《沁花写予真的心》。
过了搁台北， 行伫迷茫，一时过，父亲的生命，沉重的社会，北归苦餐，归苦餐。才会争取真话，
三妈，光复过煞，每年抓到真紧的出云，把心肝放甲开咧。
日夜拢算计，要做人，无要做情世，解脱兼欢乐，无贪就望公平，日红的心。在开出青花，
三妈，自从银纸陪伴，澳洲莲花代替青花，送你去极乐世界，你就乖乖行。
这首《沁花》可以说充分表达了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还有人民的无能为力，在悲伤当中流露出了强烈不平的控诉。赖和这位台湾文学先驱对后来的作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是日据时代的知名作家杨葵就是其中之一。他经由赖和的鼓励还有指导，领悟到了文学也是社会运动的重要途径，进而开创他在文学上面的成就。杨葵的小说，他是继承了赖和尖锐的抗议精神，他冷静的笔触，平朴的风格，不仅发扬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更弥漫着一股坚毅的行动力量。过去在朱月信的主导之下，他邀集了李坤城、陈明章、萧福德还有林良哲，制作了《鹅妈妈出嫁》杨葵纪念专辑。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他的创作架构都是根据一篇杨葵的小说或者是散文。而由李坤城作词、陈明章作曲演唱的《幽灰枯叶席》，就是根据杨葵著名的小说《醉谷》所创作的。《醉谷》描写的是日据时代台湾农村小女孩阿玉，家里面面临艰苦的处境， 因为缴不出佃租，连家里面的水牛也都卖掉了，失去种田的主要动能，日子可以说是更加的难过。从此，一名聪明乖巧、喜欢读书的女孩，就因为环境的关系而没有办法继续的升学，最后迫于现实而卖给了别人做小妾。而作词人李根成则是精炼出了杨逵的小说《水牛》当中阿玉的遭遇，结合了童谣《北灵溪》，谱写出日本殖民下台湾农村贫穷到需要卖女的悲惨故事。陈明章则是在缓缓的旋律当中唱出了这段的心酸。陈明章所唱的《旧灰枯叶席》，这首《旧灰枯叶席》可以说是道尽了日本时代台湾农民的艰苦和辛酸。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辛酸的故事，像是几年前公视推出的文学大戏《橘子红了》，就令人感动不已。当时你看了吗？ 橘子红了，它是改编自齐君的小说。故事描写说，不能生育的大妈为了要不让丈夫迷恋到菊花嫣红，她就安排比自己更年轻、面貌相秀和跟自己的丈夫结婚，以为这样就能够将丈夫留在身边。但是啊，丈夫的弟弟耀辉却爱上秀和，这些人物牵引出了一段复杂的恩怨纠葛。在黄磊的文学音乐大碟等等等等当中，就收录了橘子红了这首歌。在歌曲之前，很特别的就是还安排了一段导读。
读齐君的乡愁是我12岁的时候，像赫塞的乡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一直对童年自传文体非常着迷，橘子红了这部齐君小说改编的戏，没想到我能出演。我一直很喜欢齐君对人的厚道，他的小说人物都没有大恶大坏，只是时局所趋让这些人纠结在一起。那天在北京某胡同院子拍这个 MTV 时，我顶着红了戏中的平头，冷嗖嗖地唱着，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忽然有一种时日远去人事全非的感慨。
别叫我去猜。这爱啊，这等啊，这去啊，这来啊，这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我是梦啊，心啊，魂啊，门啊，橘子红了是该摘吗？不能不爱
听到的这首是黄磊所演唱的《橘子红了》。《橘子红了》是传统封建社会当中的一段爱情悲剧，而作家陆桥他的《未央歌》则是以抗战时代的昆明西南联大为背景，描绘年轻学生的校园生活还有爱情故事。宗庆在念国中的时候就看到姐姐在读这本《未央歌》，可是啊，这厚厚的一本似乎很难引起我的兴趣，后来到大学时代写读书心得报告的时候也就不得不看。虽然是走马看花，但是对吴宝生这个极智慧、包容、美丽还有理想于一身的女人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得黄淑俊的《未央歌》吗？他的灵感就是来自这本陆桥的小说。黄淑俊他采用了倒叙的方式，将《未央歌》书里面最后的结尾当作是歌曲的开场，于是呢，歌的一开头就是这样唱的：当大雨吻上了宝生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
当大雨吻上宝生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个秘密是否就是林妹妹。多少人为他铭记，在寂寞苦闷的十七岁，仅有一点小小的甜美。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留下同样的眼泪。今天想着不寒暑。究竟是谁比较相识？那朵小园中的玫瑰，是否可能种在我面前？在平凡无奇的人世间，给我一点温柔和喜悦。
一直到你在寻找你的林燕妹，一直到你在寻找你的童小仙，一直到你在，一直到你在，一直到你在寻找一种永远。
当你在听黄淑俊的这首《未央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运用了大量的弦乐，让整个故事充满了30年代的淡淡的忧伤。我总是觉得说，在书里面含蓄不露骨的感情似乎就要在这种的悠悠曲风当中才能够表现得出来。黄淑俊把《未央歌》的故事入歌，其实他这个概念的启发是来自英国的女歌手 Kate Bush。 因为啊， Kate Bush 在197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她13岁，她就把阅读英国著名的小说艾米丽·勃朗特的《咆哮山庄》的感想写成同名歌曲， 也就是 Wuthering Heights。 咆哮山庄的故事当中描写了咆哮山庄的主人恩肖收养了妻儿西斯克里夫，他和恩肖的女儿凯瑟琳因为性情相同而暗生情愫，这烫人的爱可以说是悲剧的开始。两个人地位很悬殊，即使他深爱着西斯克里夫，他们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结合的。最后凯瑟琳嫁给了画眉田的少爷埃德加林敦，在西斯克里夫得知之后埋下了人心间征战的种子。凯勒布许他有着三个八度自由跳跃的嗓音，听起来就好像是精灵鬼魅一样哦。在这首歌曲里面，他还模拟了女主角在身亡之后灵魂飘游在这荒野当中，声声呼唤着男主角的名字，也就是 Heathcliff。
希望今天文学和音乐所激荡的火花，您欣赏之后会有一种听觉的满足感。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宗静，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了，拜拜。
老板、啊、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